我们今天讲的是创世纪的48章，我们看创世纪的48章。我们看到47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雅各他带着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他的全家下到了埃及。到了埃及之后呢，他给法老祝福，然后呢我们看到呢约瑟呢也给埃及呢带来很大的祝福，带来了很大的祝福。然后雅各呢就要死了，要死了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他的儿子约瑟，要约瑟呢和他起誓，就是他死了之后呢一定要把他带回迦南地，48章一定要把他带回迦南地。因此呢我们说雅各呢这时候他是这个达到了他的信心的高峰，他的信心呢真正的回到了他主亚伯拉罕那里。好了，那么下边呢我们就再接下去往下看第48章。约瑟答应了他爸爸说，当雅各去世之后呢一定要把他带回这个迦南地，之后呢这事儿就结束了，因为他不是说他死他马上就死了。那么进到了第48章，到第48章的时候说，这事儿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那么这事以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前边神在雅各身上啊，这个工作做成了，并且我们看到也借着以色列在家的约瑟祝福了埃及人，那么埃及人呢也祝福了以色列人。然后呢雅各呢安排了他的后事，并且呢约瑟也答应了他这个后事。之后有人呢有一天就告诉他说，哎，你爸爸雅各病了。那么约瑟呢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呢去看他爸爸，就是雅各。第二节说，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因为他已经年纪很大了，身体很虚弱了，要死了嘛，所以他就一听说儿子约瑟来了，就勉强的坐起来来看他儿子。第三节，雅各就对约瑟说这个爸爸和儿子就坐在那里说话，两个孙子在那里听。雅各就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路斯就是伯特利，说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里我们看到了，一方面这里边讲到的是神当雅各去他父亲拉班家里的时候，路过伯特利的时候，神跟他说过，当他回去之后经过四见，然后再回到伯特利的时候，神也跟他重申了这个应许，就是亚伯拉罕之约。那么我们看到了雅各呢在临死的时候和约瑟提起了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以撒所立的约，以及和他所立的约。那么他是在约瑟的面前呢来见证说，耶和华神是和我们这一族和以色列是立约的。下边第5节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所以你看前面讲到了说，约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看他的爸爸以色列，因为马拿西呢是老大，以法莲是老二。但是呢我们看到这第5节的时候呢，雅各呢他就是讲到的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他次序就改变了，然后说你的两个儿子呢要算是我的。然后下边他就说，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的弟兄名下得产业。所以他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儿子，约瑟的两个儿子收为他的儿子呢？就是他的两个儿子呢是从雅各得产业，和他的叔叔们啊，和他的大伯们一同承受产业。而亚马拿西和以法莲之后约瑟所生的儿子呢从约瑟得产业。然后下边他就说，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呢在他临死的时候呢，他和这个约瑟呢又重新提起了约瑟的妈妈拉杰，拉杰你知道他是深爱拉杰的， 雅各是非常爱拉结的，尽管拉结不太懂事哈。那么他就看到了这个儿子，也跟这个儿子提起来，他就告诉他儿子他妈妈死的时候葬在哪里，也是想让这个，因为拉结呢他是最后是不能够进到祖坟里边的，所以他要告诉他儿子，你要记得你妈妈葬在哪里。随同雅各一起被葬进乳坟的是利亚，不是拉结。好了，到了第八节，就说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这验明正身，说这俩孩子谁呀，可能也年纪大了，可能眼睛不好用了，因为以色列这个后边讲他年纪太大了，眼睛灰化看不见，说这俩谁呀，你领来的。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来，我要给他们祝福。好了，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这时候雅各要给他们祝福了，但是呢这里看到了他也是年纪很大了，也是老眼昏花了，像谁？像他爸。他爸那个时候也是，对不对？老了昏花了，以至于他弄点羊皮包在上面，他都分不出来是谁。好了，很像哈，和以撒很像，这个身体的状况是很像的哈，都是老眼昏花了。十一节，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他说，我本来呢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我看不到你了，但是没想到现在我还看到你了，而且还看到你儿子了。十二节，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喜中间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所以他就把他的，你知道他就说拿过来之后，就是爷爷就抱在两喜之间，然后就是亲他，这个呢就表明了归给雅各了，把他领出来就伏伏要拜他。这时候呢他们要在那里拜他屈膝伏伏的时候呢，这时候雅各就要开始给他们祝福了。随后约瑟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当这两个孩子面对着这个爷爷的时候呢，他俩正好是相反的，雅各的右手边对于那边来说应该是左手边，对不对？那么因此呢右呢为大，所以他把马拿西放在左边，也就是对着他的右手，明白没？明白，明白了哈。那么以法莲呢是二弟，他呢冲着雅各的这左手，然后呢实际上呢对于那对于对面的来说是右边，是这样对着的。所以呢因为他老眼昏花嘛，这个约瑟呢也知道他可能分不清楚，就给他摆好了，保证不能错，老大在右手边，老二在左手边，老大在右手边。好了，然后我们看第十四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伸出右手来应该摸的是左手边的马拿西，然后呢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头上了，这样的哈，按在以法莲头上了，然后呢他又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着他这样的，看就是反过来按。他就给约瑟祝福说，哎，看到没有，是给约瑟祝福，但是这个祝福落在谁身上了？落在了以法莲和马拿西的身上了。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啊，现在他承认耶和华是我的神，他不单是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是我父以撒的神，也是我的神，我今天要给你们祝福，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给他祝福哈，并且收为自己的名下。第十七节，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这不是本来应该给大儿子祝福的，但是这个就给二儿子祝福了，他就不太高兴，他说这个老爷儿什么老眼昏花了，好好的给你摆好了，你这不守规矩什么，还反过来了，等你们的父母大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这种情况了。然后呢 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说你弄反了弄反了，赶紧改过来。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的，这个才是长子，马拿西才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头上，说你把手挪过来，你给错了。他父不从，就是雅各不听他的，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也就是说雅各现在心里是非常的清楚他在做什么，他没有按错的，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呢约瑟不知道。这个呢跟谁又有个对比呢？跟他爸爸以撒。以撒知不知道？以撒不知道，以撒一摸他就摸，但是呢雅各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这是雅各和以撒的不同。也就是说雅各非常的清楚要把谁呢，要把马拿西呢放在第二个，把这个以法莲呢放在第一个，就好像他和他哥哥以扫一样。所以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他虽然老人眼昏花，但是他心灵里边是清楚的，是非常的清楚的。然后呢他说他也必成为一族，这里指的是谁呢？指的是马拿西，说也必长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这个后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实现了。当我们去读那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南国和北国最后分开了，对不对？南国和北国分开了。那么当我们讲到南国的时候，我们提的是谁？犹大。当提到北国是谁？用谁来替代北国？以法莲。所以后来的时候提到以法莲的时候，比如那些先知啊，何西阿呀，以西结这些人，那个叫什么以赛亚，他提到以法莲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北国，整个的北国，因为以法莲是很大的一个族的。好了，因此呢他这里讲他的兄弟要成为多族，那么马拿西呢最后成为战斗民族，马拿西也很厉害的，但是呢他还是不如这个以法莲。好，但是这里边呢讲到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说什么呢？重点在于人在约瑟的眼里看觉得爸爸你这个做反了，但是呢雅各呢虽然老眼昏花年纪老迈，但是他心里非常的清楚他和他父亲呢是不一样的。他父亲后来是悔改了，对不对？以撒第二次给雅各祝福，作为长子的祝福，但是呢这个雅各不需要，直接就来，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知道一左一右，他搞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时候的雅各呢，他没有听说哎呀我错了我改，他没有的，他非常清楚，我知道你不用改，我知道在做什么。然后二十节，当日就给他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责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离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所以这时候就立了，马拿西呢是在以法莲以下的，虽然他是哥哥，但是他现在是要弟弟，好像雅各和以扫一样。这里边我们留心一下啊，留心一下是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圣经是提到过的，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以扫是我所恨恶的，我所讨厌的，雅各是我所喜悦的。但是这个里边呢他并没有说马拿西我不喜欢马拿西，我喜欢以法莲，而是这个里边只是次序上的一个不同，这里并没有说他不喜欢马拿西或者是喜欢以法莲，没有说的。但是以扫和雅各呢他就说了。二十一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这里他讲到的神是我的神哈，说但是我的神必与你们同在。这时候我们要清楚啊，雅各要死了，他要跟约瑟说我的神与你们同在，意思说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下面说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所以这是做了最后的一次交代，就是这也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核心所在，就是他要做以色列的神，并且要把以色列人带到什么？带到他所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在这里边呢，再一次向以色列人宣告这约，当着约瑟的面。然后二十二节说，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取的那块地，都要赐给你。那么这里边呢，并没有说这片地到底是哪儿也不清楚，但是呢有些人认为呢可能就是事件，因为我们看到当雅各回归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在事件的那种植办产业了，对不对？可能就是那片地，说那片地呢我也都赐给你，使你比 众弟兄多得一分。因此我们看到了约瑟是得了几分祝福，得了两分祝福在里边的，他是得了两分祝福，因为本来是他一个人，但是他的俩儿子去了，这就占两份啊，所以他是得的是双倍的祝福。好，那么我们就看了哈，这是48章，48章呢讲的主要是雅各真的这个死期临近了，那么他就把约瑟叫来，把约瑟叫来呢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那么这两个儿子呢来替代约瑟成为12支派当中的两个支派，得到了双倍的祝福，并且在这个祝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雅各呢显出了极大的信心，他虽然在身体上很像他的爸爸，老眼昏花，年纪老迈，但是他的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明白的，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他的信心呢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非常清楚的。那么其次呢，我们也看到了雅各呢对约瑟呢又在交代，你要记住我的神是谁的神呢，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我的神，现在也是你的神，他要一定要领你们出这个埃及的，一定会带你们回到迦南地的，因为那个迦南地是神在立约当中所应许给你们的，他一定会带领你们去的，就讲这么一件事。好，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哈，为什么在前面的话呢，他会一会儿说是雅各，一会儿用以色列呢，这个名字有什么区别吗？
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圣经里有时候就称他为雅各，有时候称他为以色列，
这没有什么说法哈。
我没有查到什么特别的说法，这个问题既然讲到了，咱就把它说一遍。那雅各呢是神给他起名改名称他为以色列，就说他以前呢是抓世界的，现在呢让他抓住神，他是神的王子。那么圣经当中呢，即便在诗篇当中是最多的，有时候称他为以色列，有时候称他为雅各，有些人呢说当雅各称他为雅各的时候就是不属灵，他属灵的时候称他为以色列，不属灵的时候称他为雅各，实际这是不对的。而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的，我个人从圣经当中的领受是这样子的，大卫呢说他的地界佳美都是耶和华神所量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我们遇到什么，实际都是神给我们量好的，他量的就是最好的。有些人呢神就使他顺利，有些人呢神使他不顺利，但是或者顺利或者不顺利，神都是要把他最美好的旨意显明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呢大卫才能说若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这是每个有信心的人都应该做的。好，下面我们就做一下总结哈。我们这章经文呢，我们看起来呢跟49章经文呢很像的，就是只不过是这一章经文呢讲的是如何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归给了约瑟，就是把给约瑟这段祝福这段整个这一段呢把它拿出来，后边呢就是给他其他的儿子们的祝福。虽然他的这两章呢特别特别像，讲的都是给他雅各给他儿子们的祝福呢，但是我还是愿意把它分开的，因为虽然都是祝福，但是呢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讲到了雅各呢给他儿子约瑟的祝福呢是非常特别的，不仅仅是因为他有双份的祝福，就是使他可以替代长子的名分的，他是替代长子名分的，这个呢是记载在历代之上5章1节。所以因为流便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和他妻子的和他的妾行淫，因此呢就废掉了他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后来取代他长子的名分的是谁呢，就是约瑟。但是那里边也强调说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但是呢他却按长子得了双倍的祝福。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呢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哈，这个 Grace 看的挺好的，亚伯拉罕面对两个儿子也是那个长子不算的，要算这个，这个以撒呢也是到时候也是长子不算的，看到了，也是算的次子的。那么这里边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可能这些属灵的人呢他们做事情都是与众不同的，虽然对于我们来说觉得说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你知道做这个事情呢 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是违背这个以色列人正常的这种长幼次序的，所以你能够做出这个，就相当于违背了一个社会的一个公理一样的。所以你怎么能够把这个长子们给他呢？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雅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是心里绝对是清楚的，他绝对是明白的。因此呢，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在想，当亚伯拉罕信心到高峰的时候，他对信有个回应是什么？买祖坟，对不对？好了，以撒信心到高峰的时候，他是什么？他的回应是什么？给雅各重新祝福，对不对？他给雅各是两次祝福的，第一次是被骗的，第二次呢才是真的给他祝福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雅各也是他灵性的最高峰，第48章讲的是他对神的一个回应。他的回应，信心的回应，就是说他这个信心达到最高峰的回应，就是他能够在这个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件事情上呢，能够做得如此与众不同，惊世骇俗。为什么呢？我们讲到这里边呢，讲到这里边就是他们每一个人，你会发现达到信心高峰的时候，他对神都有一个回应的。而雅各呢，在这里边的回应呢，就表达在对约瑟的祝福的上面。我们这节经文的解释呢，是在哪里呢？是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1章的21节，我们看希伯来书的11章的21节，这里边希伯来书的第11章呢，讲的都是有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呐、以撒呀、雅各呀、摩西呀，这些人参孙呐，他们的信心。当讲到雅各的信心的时候呢，他这里这样说，他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这里边他的信心是表现在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的祝福上面。各自的祝福的意思就是他俩本来应该是马拿西然后以法莲，但是他却是给以法莲马拿西，这是他信心所做出来的一个极大的回应，极大的一个信心的回应。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48章为什么跟后边的不一样，48章为什么和49章不一样呢？因为48章讲到了雅各信心的回应，他信心达到最高峰的一个回应，像他爷爷像他的父亲一样，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应的。因为在以希伯来人的观念当中呢，这个父亲呢给儿子的祝福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必须按照次序的。但是呢，他做这件事情说明他非常的明白神的旨意，他非常非常的清楚，以至于约瑟说，爸爸你眼睛看不清楚，你做错了。他说我没做错，我知道。当他讲了两次我知道的时候，他讲的是我知道什么，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这样子的。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看不清楚的，到底谁是以法莲呢，谁是马拿西呀，但是他就能够做出来，是吧？所以呢，48章讲的是雅各信心高峰的时候呢，对神的回应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对以法莲和马拿西的祝福的上面。那根据的经文是什么呢？是希伯来书的11章的21节。所以由此呢，我们看到呢，信心一定会带来回应，信心是一定会带来回应的，就是雅各书当中讲的信心一定会带来行为的，没有带来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一定会带来回应的。那么我们看到的都是信心伟人，无论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他们是属灵的伟人，他们尚且在信心的高峰的时候有回应。但是呢，我们看到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说我没那么属灵，但是信心大与小都会有回应，大就大的回应嘛，小就小的回应嘛，对吧？是吧？但是总是有回应，没有回应的信心呢，就是死的，就是假的。因此我们这里边也看到了，前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雅各这时候神在他信心工作当中完成了。因为什么呢？他可以凭信心来回应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因此48章的祝福和49章的祝福是不一样的，它是分开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到了这个呢，几乎跟那个主题呢是平行的，就是刚才我们弟兄姊妹们都看到了，就是从3节和4节，还有15节，还有21节，这4节经文当中，3节到4节，还有15节，还有21节，这里边他都 提到了什么？提到了神和他立约，神给他的应许。因此呢，我们看到了现在呢，如果说他爷爷亚伯拉罕和这个以撒这两个人能够两点成一线的话，那么现在怎么样？现在是三点成一线了。现在这个雅各呢，他对神的信心呢也调整在同一条线上了，也就是说他们都回归到什么？回归到这位在亚伯拉罕之约里成为以色列之神的这个信心当中来了，并且呢到最后的时候他把这个信心传给谁了？传给约瑟。所以呢他最后讲这句话是极其极其重要的，就是第21节，他讲到的说，我的神也是你的神，他一定会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也就是到最后你看约瑟死的时候讲了同样的话，约瑟做的事情是更高级的，他说什么？我的骸骨你们不要把我烧没了哈，不要变成灰，把我的骨头留着，到最后走的时候要把我的骨头拿回去，我也要回到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就告诉他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把约瑟的骨头拿走。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的这一句话就支撑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00年，否则他们是没有盼望的，你知道吗？为什么那时候他们受苦，法老受苦的时候他们能够呼喊耶和华神呢？就是以色列讲的这句话。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呢，虽然我们看他起头不太好似的，但是我们看后来的时候呢，这以色列当被神的工作做好的时候，在他的身上工作做得完美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以色列对以色列人的历史影响是极大的，它超过亚伯拉罕的。所以呢，这就是有些时候会称他为叫以色列，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先祖，他必须把他放到先祖当中。但是尽管以色列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但是他的肉身呢，他也离不开是亚伯拉罕，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并且神是因着和亚伯拉罕立约，在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选择谁？没有选择以实玛利，也是选择了以撒。而在以撒的生命当中，他没有选择以扫，而是选择了雅各，因此他是分不开的，是一系列的。因此呢，48章呢是作为雅各生平的一个总结，他达到了信心的最高峰，像他父亲一样对神呢有个回应，极大的回应，而且对像他也像他的爷爷一样也有个极大的回应。他这个回应并且传承给了谁？传承给了那些在以色列寄居的他的后代。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们也看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不但在雅各的身上做成了这样的工作，而且呢也借着雅各呢祝福了以色列，使以色列可以在埃及地寄居400年的当中不至于丧失信心。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尽管他们不是很当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些人有好多是在埃及出生的，他们并不那么认识以色列的神，但是他们知道我们祖上有个耶和华神，当我们受屈的时候，法老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呼求他。因为我们要知道400年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信心一定要有回应，而这个回应呢都是在神的应许的上边回应的，就是3节、4节、15节、21节，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对神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这救恩的应许、生命的应许的认识，决定我们生活的态度。当你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东西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去商店里去买衣服，你进去了之后呢，你拿一个你就穿上了，突然你看边上有个更好的，你会怎么办？更适合你的，穿得更漂亮的，你会怎么办？换嘛，对吧？你走了整个商店，最后你不换了，我就买这个了，为啥？最好的嘛。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最好的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其他的都是小事情，吃不吃鲍鱼都是小事情，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是小事情，只要得体干净就好，不在乎是不是名牌。所以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态度的。当我们知道神在基督里边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就是永生，远离罪恶，成为圣洁，那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远离罪恶。当我们知道远离罪恶的时候，你一定不轻易发怒啊！ 当你知道远离罪恶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污言秽语。当你懂得远离罪恶的时候，因为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脏东西的。小孩子为什么什么东西地上的东西都吃呢？因为他不认识。我们现在为什么不从地上捡东西就吃呢？因为你认识什么是干净的，什么是不干净的。当我们知道神在基督里将我们洗为圣洁的时候，我们认识圣洁的时候，一下就好像那光照到那些垃圾里边，你就认识那是垃圾，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产生一个厌恶感。保罗华许呢曾经讲一个非常美好的例子，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如果现在端上了一盘美味大家都喜欢吃的，你如果不想吃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要用点力气干嘛呢？去抵制这种诱惑啊！那个味道一飘过来的时候就想吃了，眼睛一看的时候哇就想吃了，耳朵里一听旁边吃的人那个赞美的声音就更想吃了，对不对？我们需要抵制这种诱惑，要不吃的话。但是同样的，如果端上了一盆垃圾，你需不需要抵制它的诱惑？你不需要抵制，它没有诱惑嘛，对吧？它是垃圾，有什么诱惑的？美味有诱惑，因此也是如此的。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丑陋，看到这个罪恶的邪恶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拒绝它，本身这就是很邪恶的东西，干嘛做呢？如果我们说，哎，我知道，我认识神，我认识神的圣洁，我知道这个撒谎是罪恶，而我们还去撒谎，那说明我们还是不知道垃圾，就好像端上一盘垃圾，我说，哎呀，这个是垃圾，然后我还吃。那说明我不知道是垃圾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保罗，我们一直在强调，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的原因。所以你看，现在当雅各认识神的时候，真认识神的时候，虽然老眼昏花，他儿子说，爸爸你错了，这样不对的，那我知道。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可以做这样的惊世骇俗的事情。别人可能觉得你傻呀，你有病啊，你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保罗这么说，保罗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不用你们跟我讲。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瞎整，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然后我们就凭着自己感觉，哎，这个还不错，哎，那个还不错，我们就去做，这是错的。神是有规矩的，神是绝对有规矩的，好像一个车脱轨一样，最后神把雅各这个脱轨的列车给他重新放在轨道上面啊，你就有方向了。轨道车有个特点是啥？就是你不能改变方向。我们就是这样的。什么叫完全的顺服圣灵？就好像你到那个轨道上面了，住当趟的时候，那个有轨电车他能不能说，哎呀，这地方有个近路我拐过去吧，可不可以？不可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呢，信心一定会带来行为，而信心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基础之上。雅各说，我花了147年来认识这位神，但是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神在摔跤，只有那么短短少少苦苦的那么几年我是跟随神的。盼望我们不是的，我们现在还来得及，虽然有点老眼昏花，我们心里明白就好了嘛，对吧？哎，然后呢，我们也能够给我们儿女带来祝福。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所以呢，我们如果在神的旨意当中，无论你是老大无论是老二都不是问题的，你安心做老二就好了嘛。但是你看以扫就不甘心呢，因此你看